我是杨静啊。2024年我们的最新计划就是在每个礼拜三健康视窗单元会邀请到我们的医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最近呢可能你在关照自己的身体有一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去做检测，当然这个最后还是要靠医生了哈。那后续如果发现有一些状况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部的刘义修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好好，刘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所谓的复健医学部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状况了，它还是有机会借由某些不管是职能治疗或者是物理治疗或者是在利用一些医疗的方式啊，让我们慢慢的回到正轨。今天特别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膝盖。好，这个膝盖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啊，没有哪个关节不重要了哈，但是这个膝关节带我们去走很多路，去看美好的风景。可是如果这个行动开始出现有卡关了哦，不要说是不再能够健步如飞，可能如果开始连移动都有困难，我想那不只是影响到了生活品质，这个连带心情哈嘛盖物质了哈。所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刘医师啊，这个膝盖跟我们的很多关节都一样，为什么它疼痛的频率啊，或者是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比其他关节来得更早？
是的，我们的膝盖它基本上是承受我们整个身体的体重，然后其实大家在工作生活每天要走，然后甚至跑甚至跳都有，然后有的朋友甚至更辛苦，他们要搬重，所以膝盖其实它吃掉身体很多的重量。那我们膝盖本身它的结构上面就是一个关节，里面有半月板、软骨，然后有韧带，旁边有关节囊，然后周围都有肌肉做一个包覆。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很多的朋友，比较是中高龄的，他们膝盖可能年纪稍微大了，开始会有一点声音啊，有的会有点痛。那有的人的不舒服感他有点难描述，那甚至有的会有点卡卡的，那就会来到我们的门诊做检查。那其实膝盖这边像刚刚我说的，它的构造有很多种，所以其实只要任何一个构造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这些不舒服的表现。但是最大宗其实还是以退化性的关节炎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诊断。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年纪比较稍长，膝盖有问题，其实需要做一个检查来确定是不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
有个资料是说在美国有超过900万人罹患了膝退化性关节炎，当中以高龄者跟女性居多，就很好奇了，为什么这个女性的比例会比较高呢？
这个的确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主持人这个议题太棒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跟研究上观察，的确女生比较容易膝盖退化，那目前的一个推论可能跟骨盆的角度有关系，因为女生男生的骨盆本来它的角度会不太一样，但是真实的一个原因其实目前医学上还找不到，不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大部分女生会比男生容易有退化性的膝盖关节炎，这个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好，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关节听起来就是膝关节就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很单纯，不过事实上里面有什么半月板啊，有软骨啊，有韧带，所以造成你的膝盖卡关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原因要去了解啊。那当然这个很多人如果开始发现这个膝盖痛痛的齁，跟他走路不啥松快，还是那个背楼梯啦齁，还是要去登山步道走走的，越来越困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会建议大家先审视一下最近有没有过度使用，那当然你可以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在做重训或者是过度爬山的朋友，你可能先休息一下，如果可以缓解当然是很好，如果没有缓解会建议来医院做一个检查。那检查的部分其实可以做的还蛮多的，来医院的门诊当下我们可以做一些理学检查，会有一些压跟移动的方式。那当然为了确定这个膝盖的软骨或者是它的硬骨有没有增生，所谓的骨刺啦，我们会照一个 X 光去确定这个膝盖目前是不是真的有退化。那我们临床上还会遇到有的民众他来的时候膝盖是很肿的，肿的当下其实我们会怀疑是不是真的有 肿，有积水吗？我们可以做一个超音波去看他的膝关节腔有没有一个积水的状况，所以藉由理学检查跟 X 光跟超音波可以帮我们更进一步确定他是比较偏哪一部分的一个情况。
嗯，理学检查跟 X 光听起来美工盖恐怖了哈。
没，
好，所以我们要挂哪一科呢？
跟各位听众跟主持人报告哈，其实理学检查跟 X 光在骨科、复健科都可以做到，但是超音波大部分会在复健科，因为复健科本身的一个养成教育有做超音波的一个教育训练，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复健科医师都有办法执行这个超音波，所以如果要同时检查的话，其实复健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当然骨科其实也是一个检查退化性关节炎不错的科别。
好，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在膝盖已经出现了有疼痛甚至有肿胀的情形，千万不要轻忽了哈。那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刚刚你说这个检查方面有所谓的理学检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不是很清楚的，这个理学检查包括哪几个面向呢？
通常我们会先看外观，看它是不是肿胀，那接下来会有一些按压，确定疼痛点跟解剖上的位置。那当然也会测一下它的关节活动度。其实如果以退化性关节炎来说，大部分它的活动是 OK 的，就是伸的直弯的下来。不过如果它积水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好弯，蹲下去会有点痛。那另外也可以测一下肌力，那另外也可以看看关节附近的肌肉的一个饱满度是不是有肌肉萎缩，这个都是我们一般说的理学检查。
它是利用超音波吗？还是
理学检查就是我们直接看跟摸，所以这个时候还不用仪器。对，
就是就靠我们医师的经验，
对，
好来帮我们做判断。好，所以每天然后大概先没劲啊，然后啊，当然你与其忍着那个膝盖肿胀或者是行动的困难，赶快去做检查是当务之急，不能够轻忽的一个时间点了哈。因为及早的确认，那来做检查，譬如说好像这个膝盖积水这个好了，前不久我的一个亲友就是因为赶着要搭捷运，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就跌倒了，就膝盖着地，着地之后呢好像膝盖就有出现状况，那也后续做了治疗，但是这个膝盖积水的状况一直都在，所以他就常常得要回医院去抽那个积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
积水的原因其实很多，那其实如同主持人或听众朋友们平常对发炎的一个概念就是红肿热痛，那其实是受伤或退化或一个车祸或运动伤害，其实都会造成这边的组织发炎，都有可能会造成积水。那当然如果水太多其实是要抽的，可是如果它抽了又再出来，抽了又再水又伸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建议再把检查做细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更深层的一个韧带或者是半月板的一个破裂，这个有时候要用到比较是大医院的深层的一个检查，像是磁振造影。那其实基本的超音波 X 光还是要先做，因为健保的一个给付的规定还是磁振造影都不是第一线的，所以如果你反复积水抽了又再出来，建议是要进一步到大医院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磁振造影的检查，确定是不是半月板或深层的前后十字韧带有受伤。
在我们健保给付上面它是有个顺序性的啦哈。我们这一关检查完之后，如果还是找不到原因就往下一关走。
对，
那刚刚提到说红肿热痛，我们常常对这个有一个印象，会不会是蜂窝性组织炎有可能发生在膝盖吗？
其实也有可能哦，如果你是一个撞伤哈，刚好有一个伤口让病菌入侵，的确会蜂窝性组织炎。不过可以简单教大家一个判别的方式，通常蜂窝性组织炎那个局部会看起来真的红红的热热的，那如果你是膝盖内部的一些比如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韧带半月板的问题，它比较不会外观看起来那么红，然后摸起来其实也不会热，所以一般蜂窝性组织炎它是感染，所以那个红跟热的状况是会更明显。
好，所以我想不少朋友我们到了一个年纪，甚至有些年轻人，刚刚医师也提到了这个过度运动啊，也有可能会造成膝盖受伤。其实刚刚我看到那个数据啊，说900万人里面有女性居多，那时候想说应该是女性做家务太过操劳了这也不无可能啦那因为常常要蹲下去比如说擦地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好，所以 我们平常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膝盖呢？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膝盖保养其实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一般我们在医学的角度，第一个建议体重不要太重，因为你体重太重，你会压到你的膝盖的软骨，所以如果很肥胖的朋友，建议是要减重。那当然如果你是中等的身材，就是饮食运动控制得宜，不要让体重再上去。那第二个在家可以练习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增强。大家如果你现在是坐着，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膝盖打直，你在你的桌子底下把膝盖打直，那这个时候你摸摸看你的大腿上方的这一块肌肉，就是我们说的股四头肌，这个时候是硬的，因为这个肌肉负责把膝盖打直。那这个动作其实很好，因为我们伸直的时候股四头肌会做到训练，那股四头肌如果练得好，它可以让我们的退化的速度可以变慢，所以一般我们会教导民众在家里就做这个动作。那其实很简单，你就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好去医院等候门诊的时候，你就把左右脚轮流伸直啊，一次十秒钟就换脚。然后通常我会很逗趣的，就是教我的民众齁，你一天就是100下，那天天就是100分齁。
好，所以我刚刚坐太久了，医师一讲我就开始在练我的股四头肌啊，等于是说这个肌肉帮我们的膝盖分摊一些它的重量是吗？
嗯，可以这样说，它会促进稳定度，让退化的状况可以变少。
是，除了说体重不能够太重，让我们的膝盖承受太大的压力之外，我发现有些人他真的是几乎没有肌肉，那种人的膝盖是不是也很容易出现状况？
是的，如果说肌肉很少的人，通常有时候会落入另外一个诊断叫肌少症。那如果肌肉太少，它对关节的保护力的确是太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让自己身体的肌肉强壮一点，不可以每天都坐着不动。有的人会觉得关节你就不动它不会伤害，不过关节很特别，像膝盖里面有透明软骨，透明软骨本身是没有血管，它需要我们的伸直跟弯曲的关节的活动，这个时候会在关节产生一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会让关节液里面的营养的成分可以透到我们的软骨里，所以其实一个健康的关节是要动的，不可以完全不动。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的职业驾驶，一坐进这个驾驶舱可能就是坐一两个小时，你不能想说这样我的关节都不会坏去，还是要找个地方下来伸展一下啊，练练一下我们刚刚医师讲的股四头肌，把你的脚给伸直，然后去摸摸看你的那个接近膝盖上方那个是不是有变硬。
对，
有硬就是表示我有做到该做的功课了。
对，
好，所以左右脚交替啊，一天做一百次，按着一百分，
对，一百分，
一百分，好，一百分了后呢，我们来顾我们的膝盖嘛，啊，可是有些时候这个膝盖它要磨损，说实在话每个人的可能先天条件也不太一样，那一旦开始出现有关节疼痛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其实在家就是体重控制跟刚刚说的抬腿的训练。那如果这个疼痛已经出现困扰你的工作跟生活，就是来医院端我们 X 光理学检查超音波做一做。那如果确定是关节的一个退化的问题或者是相关的疼痛，在复健科其实有很好的热疗、电疗跟光疗，可以去降低发炎跟减轻疼痛，而且这些是物理性因子，它其实是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这样的困扰，做复健其实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还是下不来，也有药物。那目前的药物都是我们说的 NSAID 的，就是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药，它不是类固醇，那它可以抗发炎，去减少发炎跟疼痛。那如果你有积水，其实吃了这个药它也会让水少一点。
嗯，
那当然如果说你复健跟我们的药物都没有效的话，健保它有给付到玻尿酸，玻尿酸可以考虑做一个施打，因为玻尿酸在我们的关节腔本来就是存在的，它是在做一个避震跟润滑保护软骨的一个功能。但是当你退化之后，你的玻尿酸会越来越少，那它分子量会越来越低，所以你需要额外去补充。那当然这个补充就是直接用针，我们消毒完在膝盖的外侧或内侧做一个打针的动作，其实两分钟就可以打完了，而且它健保是有给付的，对我们的关节可以避震润滑跟保护软骨。
我必须讲，因为我曾经陪我妈妈去打过玻尿酸，然后就是因为老人嘛，你知道他们就很早就会习惯在医院那边等候，然后呢我想说我们应该已经够早了吧，后来发现哦 no， 那边有好多的老人家都在那边等着要让医师来打那个玻尿酸，然后发现这个医师他们的下针真的是快很准，好，他就是摸摸摸摸摸摸摸到一个地方，他就直接下针了。这个膝盖有问题的人真的很多哎、欸，尤其是到老的时候，会大家都一定要打玻尿酸，会到这种程度吗？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有的人到八九十岁照 X 光膝盖还不错、哦，其实是有的人保持的不错、嗯。那当然会变不好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人本身会老，那关节零组件其实跟车子一样了。我都会跟我的病人笑称说，我们就是很好的一台车哈，可是开了30年会老哈，零件也会摔坏，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会有退化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如果有退化的话，其实玻尿酸是建议可以打。
嗯、
那当然就是不一定说打了会让他瞬间进步很多，不过他打了就可以让你的膝盖维持在一个不错的环境。那门诊其实也有人会问我们说，那如果我不打了会不会突然像溜滑梯一样就是突然掉下去恶化很快，其实不会，他就是照你平常没有在施打的时候那个退化的速度下去。那当然目前健保有给付，所以还是鼓励民众就是善用健保的一个资源，而且几乎大的医院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治疗。
我觉得台湾的健保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哈。这个如果在国外要打一个玻尿酸在你的膝关节，应该是花费非常的可观。那当然这个健保有给付，它目前的长效型的大概是多久要注射一次？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民众他们常常会听到长效型的也有短效型的、
嗯、
那目前长效型的最长的有一年一针，它等于打了一针你就可以撑一年。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它在玻尿酸的结构里面做了一些修饰，让它变得比较强韧，打进去身体不会那么快被分解，所以可以在膝盖存比较久，所以它可以撑到一年。那其实也有中效，中效是半年。那平常以前大家听到常打的是短效，短效有一周打一针，连续三次跟连续五次的。所以其实目前健保的长效跟中效跟短效都是有给付，所以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它其实就是打的次数是不太一样。
如果有选择，会有人选择短效型的吗？应该不会吧。
嗯，其实还是有、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经验长效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方便、嗯、它一年一次，不过长效在临床的经验上看起来它注射的痛感是比较强，它会比短效连续三针的来得更痛一点、
啊、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有的病患打过长效，他领受过这个痛，他觉得他不想那么痛，而且他来医院也方便，他就会选择那就我就连续打吧。那有的病患是注针的太远了，他就想说那干脆一年就痛一次好了。
哦，难怪，
对，
哦，原来是痛感它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就看每个人的选择了哈。啊，那是大本医胡金阿德沙克，我可以报到一次啊。但是这个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一个耐受度，我觉得对于疼痛来讲，真的不能够一概而论。
对
啊，有些人他就是对于痛感就是特别的敏锐哈，这真的是也辛苦他们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玻尿酸之外，哎，现在好像有一种叫做
PRP
它是什么东西呢？
PRP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嗯、
那其实有的民众可能已经打过了或听过 PRP， 就是我们自己的血大概抽其实它不同的一个机型抽的血不一样，不过大部分都落在 10cc 左右。你抽 10cc 的血，那我们做一个离心的一个动作，然后把你血中的生长因子再抽出来。所以它其实 PRP 就是用你自己的血中的生长因子抽出来之后，直接打到膝盖做一个治疗。那它为什么会变成最近其实还蛮热门的一个话题齁？因为它等于是用你自己的生长因子去治疗你，所以它一方面是比较天然，而且另一方面它的效果，不管是临床或医疗的一个研究的实证上，它是有办法去帮我们退化关节的软骨磨损做一个增生的动作。那这个增生的一个效应 这个好处是玻尿酸它做不到的。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从研究上的程度来看，玻尿酸跟 PRP 如果要 PK 看谁厉害，其实在效果上当然是 PRP 比较好。但是如果在做治疗之前还是要跟医生讨论一下，因为毕竟它不是健保的一个项目，它是自费的。
所以我们的 PRP 是不管是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半月板破裂也可以用吗？
也可以，其实它应用蛮广的齁。那如果在膝盖这个部分，大概十字韧带的受损、半月板的受损，然后关节的一个退化磨损，其实都是可以用。那全身其实各大的关节或软组织的一个受伤是可以。那但是这边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如果说你这一个关节它本身已经坏到该动刀了齁，其实动刀还是可以让整个状况变得比较好。因为如果该动刀你来打 PRP， 其实那个效果是打折的。所以一般在退化关节的治疗，一般其实还是有症状就要考虑就医。那不管是玻尿酸或 PRP， 都是疾病的初期跟中期的效果会比晚期来得好。
好，及早就医，不要演变到最后一定要去置换膝关节盖疼呢。好，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爱护我们的膝盖啦。我们今天邀请到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医学部的刘益修医师跟我们来一起认识我们的膝盖，保护我们的膝盖。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有长效型的玻尿酸，还有短效型的啊，他们的差别在于这个疼痛感不大一样。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不然我去买药来吃吃看好了哈。这个买药一吃发现，哎，还蛮有感的，可能暂时可以不用去扎那一针。不过吃药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副作用，或者是相关可能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吗？
药物的部分，大部分如果你是在医院拿的，会比较偏消炎止痛药。那我先讲这个消炎止痛药。消炎止痛药其实有分很多种，它也有一天三颗，也有一天一颗的。那当然它在一个消炎止痛的机转的类型是有差的。如果你是容易胃痛，有胃溃疡过的，或者是有一些血液疾病的一个患者，你可能要吃到比较高阶的消炎止痛药，它可以比较不伤胃。那这一个部分可以再跟你的医师做一个咨询，因为通常比较不伤胃的消炎止痛药大概都要50岁或60岁才有办法拿到健保。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民众常常也会拿大罐小罐到门诊，他就堆上桌，然后就问我说这个好不好。那大家如果常常看电视的一个广告，会有很多膝盖的保养品，那这些保养品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归为食品，它不是药品哦。药品跟食品的差别是药品它有疗效，食品它是不能宣称有疗效的。所以如果以这样来做区别的话，食品它的帮助力其实是比较少的，可以这样说哦。那其实如果大家常注意到街坊邻居或一些电视广告常常推荐的一些保养品，其实就是那几个哦。那这些保养品它有的有一些盐分，所以如果大家在吃保养品的时候可以注意它里面有没有盐分。那如果盐分可能会让血压高一点点，所以你血压要量哦。那另外就是保养品它这么多哦，其实便宜的跟贵的都有哦。那你怎么去做选择哦？基本上它都有拿到食品的认证，至少就不会伤身了。那当然有些产品它会宣称它有一些特别的疗效，它拿得出医学的一个我们说的 paper 论文来证明它的疗效，这个也是可以让民众去自己做一个思考，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一类的产品。
好，这个刚刚不晓得你有没有乖乖做那个股四头肌的练习啊。好，我们的职业驾驶比较困难了哈，到一个定点的时候就做个几下。当然这个膝盖退化，很多人就想说糟糕了，我不能运动了。有些人对于运动来讲是很执着的哦，那怎么办呢？我的膝盖如果开始有状况了，哪些运动我还能够坚持下去呢？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哦。一般其实如果最简易的运动其实就是快走，而且快走蛮适合老人家的，我们去找个公园或学校或比较安全的马路，我们做一个快走。快走其实就是比你走路再快一点点。那当然我们要穿一双运动鞋，不要穿拖鞋哈，也不要穿皮鞋。快走本身其实对心肺 对我们的关节其实有一些帮助的，那它对膝盖的伤害性是非常低。那当然如果你是慢跑族，慢跑它本身的冲击力又多一点点，那当然你做的当下不会痛是可以，建议是可以做。那如果你膝盖已经不舒服，通常像爬山或跳绳就比较不建议，因为这两个动作它对膝盖的冲击是很大的。那如果说你的膝盖连走路都痛，有运动可以选吗？其实还是有，脚踏车你也可以骑骑看，有的人骑脚踏车当下是不会痛，而且脚踏车它在踩下去的瞬间对股四头肌是有增强的作用的哟。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泳，游泳它其实在水里面是有浮力，你等于你的膝盖的软骨不会受到压迫，所以它同时训练你的心肺功能，又达到运动目的，又不会痛，所以其实在游泳对于关节的退化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我想有膝关节退化的朋友，不管是要坐要站要躺啊，怎么样都不大对劲，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些可以来自己做一些调整的呢？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体重控制练抬腿之外，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脚抱到胸口，就是我们称为抱胸，屈膝抱胸的动作，这个也是增加关节腔压力的变化啊。你也可以左右脚换。那另外生活上面的一个调整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们家中有长辈膝盖他不是那么好，你会发现其实他坐矮的板凳或沙发他是起不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家里的家具可能要调整一下，建议他们不要坐矮的板凳或沙发，要坐高的椅子。那这个椅子最好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它的双手有扶手，所以它起来的时候比较高好站起来，然后它的扶手可以让它撑得起来。那当然如果你舍不得换家具，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矮的椅子或沙发上面多一些比较厚实稳固的坐垫，增加高度也是可以。那另外在马桶方面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哦。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马桶都蛮低的，老人家如果坐上去要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困难，所以这个时候环境的一个改造，有的人会在旁边加扶手，这个可以。那另外其实有一个叫马桶增高坐垫，可能民众比较没看过，你可以 Google 看看，有这个东西，它等于架在你的马桶上，让马桶瞬间可以高大概10公分，所以这样就比较高，等于你要起身的时候是比较 OK 的。那国外甚至还有辅具厂商，他们发明电动式的，你已经上完厕所我按个钮，它会自动把马桶有点往前推上去，所以你等于会有人帮你起身，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
好，所以要善待自己的晚年，请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些科技的新产品。刚提到这个马桶增高坐垫，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可能只有听过这个增高鞋垫，让自己看起来修长一点点，但是这个马桶增高是很重要的。那刚也提到说，如果本身膝关节不好了，不要坐那个软绵绵的沙发或太矮的椅子是不好的。那再来就是不要太硬了，你该用一些辅具的时候我们就用吧。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真的有的人他痛，他走路一跛一跛的，因为他走路的时候这个体重就压在膝关节上，他当然会痛。这个时候如果撑一个拐杖或有助行器，其实他会分掉一些体重，膝盖的受力比较少，就比较不痛。所以如果真的是年长者，我们也不要顾偶像包袱了啦，我们拿着拐杖或助行器，其实让你比较不痛又可以走动，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帮助。因为我们在门诊其实有时候会发现建议了，可是长者他不用，因为他怕被人家笑了。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要健康嘛，我们也可以很大方的告诉人家，这样我的膝盖比较不用吃那么多力，是医师教我们的，我们这样走得好，也比较不会跌倒，也比较健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太顾偶像包袱。
是，好，生活当中有一些该利用的辅具，我们就好好的让它来帮我们在行动上面更安全一点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有这个所谓的长效型的玻尿酸，
对，
事实上在过去这个是要自费的。
是的，这个玻尿酸很特别，它其实一开始研发出来的时候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一开始还没有纳入健保。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它是2020的5月才入健保，它没有健保之前其实是很吓人的价钱，如果在医学中心几乎是一针大概都15000起跳。那目前健保其实对台湾的国民是非常照顾，大家都享受得到这样的一个健保的给付，所以等于是可以用健保的条件就可以打到这样的一个长效的玻尿酸。
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好好先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那但是一旦开始出现有状况，也不要忌讳去就医，让医师帮你来做最精准的判断，然后一起来拟定后面的一个治疗计划，恢复让关节呢可以慢慢的修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医师，以前有人说啊，这个上楼梯好像对膝盖的这个影响比较不大，下楼梯是比较严重，后续也有人说并不一定是如此，到底他的一个思维目前的说法是什么呢？
这个的确是很多人在讨论，不过如果从研究的程度来看，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没有定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很完整的研究报告跟我们说哪一个比较伤。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试试看上下楼梯啊，一般我们的建议就是速度慢，速度要慢，不要太快。那上下楼梯如果可以的话，你已经有疼痛要有扶手，要有扶手，所以把握两个原则，就是速度慢要有扶手。那当然台阶的高度也有差，如果这个楼梯是很高阶的，你的跨步往上跨的距离是高的，那个影响会比较大。所以一般如果你连走楼梯都会痛的话，刚好有电梯还是要善用电梯。
好，我们也再次谢谢我们荣总的刘一修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有关于我们不管是在平时我们自我锻炼啊，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还有呢就是一旦有状况的时候呢，请医师帮我们做专业的判断，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不管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或者是 PRP 啊，或者是我们的玻尿酸，它都可以让你的关节疼痛舒缓许多。我们再次谢谢刘医师，感谢您。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平安健康，
很重要哦。